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哈，是传统认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埋葬，星期天早晨复活，所以全世界，基督徒把星期日叫做复活日，每年受难节都定在星期五，复活节都定在星期日，基督教一直沿用这个传统。如果耶稣是在周五下午死，在黄昏前埋葬，周日早晨复活的话，那么他待在坟墓里就只有两夜。周五、周六晚上和一个整日周六，但耶稣本人亲自说，人子要被埋葬三日三夜。马太福音，里头也讲到，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有教派推算，主受难在周三下午，这样才能三天三夜。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说是怎么来看这三天三夜。那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并不新奇，因为我在1997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位犹太人，他还是一位犹太拉比啊，他就从他是好像是南美的一个犹太拉比，然后他就到了香港，他说他在香港看到了一个教会叫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他看到这个安息日，因为他守安息日嘛，他看到这个安息日会啊，他就觉得，跟他信的很有关系，于是他就找到我们香港教会的人，然后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把他介绍给我，然后他来给我讲的这个理论，就是像刚才我念的这位姊妹提出来的啊，说要三日三夜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从星期三开始算起，那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四一夜，星期四一整日，星期四到星期五一夜，星期五一整日，星期五到星期六一夜，星期六一整日，然后星期天复活。那这个呢，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对时间的这种精确度啊，我们的这种三日三夜这样的来算的话，或者三昼夜啊这样来算的话，那么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确。是这个事行得通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圣经它所在的这个语言环境，它的地理文化还有民族风俗，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圣经上面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凭思义来解释圣经。那么我们在看一节圣经经文的时候，在听到圣经里头的人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下子就穿越啊，就把他的话搬到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当中去。我们是要穿越回去，不是要叫圣经的话穿越到我们这里来，而是我们要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思想啊，这个语言习惯，我们要穿越回到一世纪啊。比如像这里耶稣基督说的，人子要三日三夜啊，并且耶稣基督也三天以后复活。那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三天或者三日三夜强加在圣经一世纪的这个语言当中。我们现在要做解经学的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任何听别人说一句话，或者是我们看一节圣经，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探究别人的原话，别人说的时候别人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成见去强加在别人的意思上啊，所以圣经我们首先我们在看三日三夜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当时耶稣基督说三日三夜的时候，当时圣经的作者啊在说三天之后复活的时候，到底这个三天是不是像我们现代人这样说的啊三天，还是犹太人他们对于三天的这个算法是有另外的算法。那么在这里我们的答案从哪里去找呢？我们再次说，我们需要遵循已经解经的这个方法。什么叫已经解经呢？已经解经就是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天三夜或者三天或者三昼夜三夜三天或者三天三夜这样的短语的话，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在这里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找相关答案，我们要去看 在圣经当中，在哪里还出现过三天，还出现过三日三夜啊这样的短语。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些三天或者这些三日三夜是什么意思，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这是一个步骤啊，这是已经解经，就是我们要把所有关于三日三夜的这样的经文要把它拉去查考一下，要去看三日三夜在这些经文当中是代表的多久，是不是像我们现代人所说的那么精确，非要是一三个晚上然后三个整的白天才叫三日三夜。在犹太人，在圣经作者们的习惯当中，这个三日三夜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做了之后我们就要看第二步，那就是说圣经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它是怎么来算，怎么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定死复活的。根据我们对其他经文的研究，我们再来得出这个结论啊。那么我查了一下有典型的两节经文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么我再次说，我在这里提供的答案只做参考，我希望弟兄姐妹下去自己研究啊，大家自己对照圣经啊，不需要全盘接受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在这里只是我自己研究圣经得出来的结论啊。那么在关于三天啊，在创世纪42章17节这里讲到说，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然后创世纪42章18节说，接下来第二节就是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化形就可以存活。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看到吗，创世纪42章17节说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说是三天，那这个三天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三个整天了，对不对，按照刚才提问的姊妹的说法也应该是三个整天。但是我们发现接下来第二节就说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就开始说话了，就把他们已经就没有再让他们在监狱里待个三天约瑟就已经去找他们去了当然你说约瑟找他们我们来看创世纪42章，我们看约瑟把他们放出来没有哈。创世纪42章你看第42章17节说，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是约瑟在考验他的弟兄们。18节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化形就可以存活。19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那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20节，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所以我们看到17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瑟把他的这些弟兄们下到监里三天，但是18节接着就说到了第三天，约瑟其实就把他们当中就放了，只留了一个人在监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三天它不是整的三天，它其实是跨了，到了第三天跨三天，到了第三天就算三天了如果这个您还觉得证据不足的话不足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在以斯帖记4章16节。以斯帖记4章16节，以斯帖记4章16节就讲到说莫迪改要叫以斯帖要去到王面前去，要去替以色列人求，否则以色列人会被哈曼的那个法令所害死的。所以以斯帖4章15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在这里我们大家注意，这里跟我们新约圣经说耶稣基督在约拿腹中三日三夜是同样的词，在原文圣经。 中文圣经翻译的也很相似，说的是为我禁食三昼三夜啊，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啊，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是说以斯帖跟莫迪改说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要为，就是你们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要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第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那也就是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嗯，这个是很明白的啊，很明白的。好，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以斯帖四章十七节说，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所吩咐的去行了。去怎么行？那就是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样讲的，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并没有在三日三夜完成之后才走才去见王，而是说到第三日，也就是说是跨三日的时候啊，到了第三日的时候，三日三夜还没有完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到王的殿里去了，他就已经算是三昼三夜的禁食算完了啊，因为他前面说他也要这样行的嘛。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啊，这是解经家啊，本会的解经家，还包括很多外教会的解经家们，他们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以经解经的这个原则啊，我们就发现圣经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当他们说三天或者三昼三夜的时候，他不是说三个整的天三个整的夜，当犹太人在说三天或者三昼三夜的时候，他们的语言习惯啊，就是其实说的是跨三天。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他是星期五晚上啊，星期五下午断气，然后星期五晚上，然后星期六第二天，星期天第三天，所以他是跨三天啊，跨三天。所以我们从三天三夜这个已经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确是星期五断气，然后星期六安息天安息，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当犹太人在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祭司和长老们都急着要守安息天，而犹太人的安息天的确是星期五的晚上，周五的晚上日落之后到周六的日落之前。所以圣经另外的证据啊，也是告诉我们他是在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就是星期五那一天，耶稣基督断气的，被交给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啊。所以这个圣经根据是非常非常那个坚固的，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疑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末后假道理非常多啊，假道理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手，能够让我们分辨真道假道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假道，实际上就是说它是不符合圣经的。而且我们一定注意，我们不要拿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读圣经啊，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关于三天三夜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请做参考啊，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啊。我在这里不想以一个权威的方式啊，一个权威人来发言，我不是权威啊，我只不过是多读了几天的专业神学，然后我知道啊该用些什么工具去研究圣经，我就把我的方法跟弟兄姊妹分享啊。但是我不认为我是权威，在我们基督教界啊，在我们信上帝的人当中，只有人如果他是按照圣经的话来说，他就有权威，如果他所说的话不合乎圣经，他必不得见晨光，那就是说他必没有权威。没有任何人因为他的教育或者他的年龄啊，或者他的职务，他有权威，这些都没有啊。我们任何人，我们的权威都是因着我们遵行神的话， 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啊去解释神的话，我们才有因着神的话而外天给我们的权威啊。如果我们不符合神的旨意，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不要认为啊，凡事就问刘牧师啊，这样也不好，这样对我不好，对大家也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问问题之前，大家先去查考圣经，采用已经解经的办法对照啊，对照圣经，对照经文，然后自己找答案。实在找不到答案，咱们再来说说，我们可以互相来交流分享。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圣餐礼之前洗脚礼有必要吗？啊，这也是一位姊妹在问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基督教界啊，在我们教会之外对洗脚礼的一种看法，对圣餐礼洗脚礼的一种看法啊，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基督教界啊，除了少数的教派啊，不光是我们安息会啊，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教派，大多数的教派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吃饼，在喝酒啊，他们很多时候是用发了酵的酒啊，也有的是用葡萄汁，但是用葡萄汁的也是小众教会，少数哈，基本上都是葡萄酒。那么他们在领圣餐吃圣餐之前，绝大多数的教会他们是不洗脚的啊，不洗脚，没有洗脚礼的。那么在，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们就整个教会就没有洗脚礼。我们发现东正教啊，罗马天主教，还有其他的教会，很多教会他都还是有保留洗脚礼这一个这一个礼节的。但它不一定就非是跟圣餐领圣餐连在一起，它洗脚礼有很多时候啊，它是一年一次，是单独举行，作为一个谦卑礼单独举行，不作为圣餐礼之前的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用看得见的形式，用水这种象征性的，象征耶稣基督宝血的形式啊，来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它不带这样的。更多的啊是不带这样的含义，它更多的是谦卑。你比如说，我们发现有韩国的总统啊，那个女总统，她曾经就有一张照片，她在给韩国的民众啊某一个人在洗脚。我们也在照片上看到，东正教的主教啊，东正教的主教啊，大主教或者是他们的教宗啊，在给信徒啊洗脚。这更多的是显示他们的谦卑，当然也有洁净的意思吧，但洁净的意思是属于次要的，更多的是表示谦卑啊。那么基督福临安息会同一些其他教会啊，不光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也有其他一些教会啊。那么我们呢，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洗脚礼，我们就不吃圣餐。我们的圣餐礼呢，我们首先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的依据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啊，约翰福音十三章。因为当耶稣基督啊，他在跟门徒分享逾越节的筵席之前啊，他是先给门徒洗脚，而且他也说你们也当如此行啊。当然他所说的话可能有双关啊，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啊，意思是我们要彼此谦卑，我们要照着他的话去行。但是因为约翰福音是属于记叙文，是属于记叙文，所以当我们在解释记叙文的时候，这种解释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只强调它的象征性的含义，它更主要的含义是它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就是当耶稣说你们也当照着如此行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含义这句话是叫我们要照着他给人洗脚，第二含义才是我们要照着他给人洗脚的精神去谦卑，去具有彼此洗脚的这种谦卑精神啊。所以这是我们解经学我们所注重的啊，一直在这个世界历史，在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的解经学我们一直是分成两大流派，一个派是安提阿派，一派是亚历山大派。 亚历山大派随便什么解释，他首先强调的是属灵的解释法，他不强调你要按照字义上来解释。但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的传统，我们不是灵异解经法，不是亚历山大派的，我们是安提阿派。所谓安提阿派，安提阿派的主张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卷、福音书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按照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所以当耶稣在说在说你们要也当如此行也要照着我的样式如此行的时候，那他首先是叫我们也要如此的去彼此洗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榜样和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干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需要去照着基督所做的去做所以这是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第二个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27节这里讲26节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基督福音安息会当我们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作为教会的传统，我们会把这节经文，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所说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们把洗脚礼的这个礼节当作是一个省察的一个礼节。因为我们在洗脚礼之前，我们弟兄姐妹会做祷告，彼此认罪，然后当我们的姊妹或弟兄给我们洗脚的时候，那个水象征耶稣的宝血，那个手象征耶稣基督的手弟兄姐妹的手是耶稣基督的手，在借着弟兄姐妹的手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在被洗之前，我们省察自己，求主让我们带着信心，让我们内心的信心能够配合这个洗脚礼，能够让洗脚礼能够因着圣灵的同在，因着我们的信心，让这个礼节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属灵的礼节，真正能够达到除罪的作用。所以当我们洗脚礼洗完过后，我们是经过了省察，我们也是洁净的了我们就是能够与基督联合的。因为你吃着饼喝主的杯，就是让主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联合，而主耶稣是不跟罪人联合的。所以我们都是通过洗脚之后，我们洁净了，我们才有资格与主联合。否则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当中有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洗脚礼，或者是在洗脚礼的时候没有分辨自己，没有认真的认罪悔改，那我们是带着一个罪身来与耶稣联合，而耶稣是不会跟我们联合的。耶稣的反而耶稣跟我们的同在会变成一道烈火，会烧灭我们。那么当然他没有说要真的当场融化我们，不是的，而是他会审判我们，会定我们为有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跟他联合。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洗脚礼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对洗脚礼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其实我是觉得洗脚礼非常美非常美的。他提倡一个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谦卑，弟兄姊妹彼此谦卑。洗脚礼的时候让我们大家能够平等，夫妻平等，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平等，弟兄姐妹平等，姊妹们平等，弟兄们平等大家彼此洗脚了这是表示一种平等，一种谦卑。第二，他也是用看得见的方式，主在给我们治理心理上的毛病，知道我们有罪病，他就让我们用看得见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已经脱离了罪。所以主是一位大心理学家。所以洗脚礼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它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一个标志吧，一个标牌性的地标性的一个礼节。我们 主耶稣天上的大君王，他肯谦卑来洗门徒的脚，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谦卑洗门徒的脚呢？所以我们也能够彼此谦卑洗脚，所以洗脚礼真的是考验我们，验证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还有几道题我们还没有答，咱们反正慢慢的，每天咱们就每个周啊，咱们花这4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来那个答疑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我们都把它堆起来，把它堆积起来。有些问题可能大家觉得没有回答的那么样子透彻，那是因为我真的是人是有限的，但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大家，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会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愿大家多默想，多进行独立的思考，最好少的这样去依靠人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您在我们犯罪之前啊，您就本着您的先见，你知道我们会犯罪，但是你还是造了我们，因为你是爱，你要把你的爱跟我们分享。那你也在我们自己闯了祸之后，你也为我们去担当，为我们负责，把不该自己负的责也自己担当了。所以你也设立洗脚礼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而你是爱我们的。所以主啊，求主您将您自己更多的通过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些礼节结合我们的信心，更加认识你，并且与你更相近。我们将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